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VOA
美国之音下面是最新的国际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官员表示，一名婴儿出生后不久死亡，婴儿的母亲在怀孕期间去过萨尔瓦多，这个病例被认为和寨卡病毒有关。德州哈里斯郡卫生部门执行主任伍迈尔沙星期二表示，几个星期前死亡的这个婴儿患小头畸形症，这个症状和寨卡病毒感染有关。星期五公布的试验结果显示，婴儿的母亲的确感染了寨卡病毒。德州卫生官员说，德州目前还没有得到有关寨卡病毒通过蚊子传播的病例，这是美国发生的第二例因寨卡病毒导致的死亡案病例。那么第一个病例呢，是犹他州一名老年男子在今年6月去世，他死亡原因有寨卡病毒感染，也有一些其他健康问题。据悉，这名老人是在国外旅行期间感染这种病毒的。卫生官员没有说他去什么国家旅行。在佛罗里达，寨卡是人们担心的一个问题。州长斯科特说，有报告说迈阿密发生了4起被怀疑是蚊子传播的新病例，这几个病例都发生在一个不到2平方公里的地区。斯科特星期二说，在当地传播的病例现在有21个，他要求国会在暑期的休会结束后通过紧急拨款帮助佛罗里达应对寨卡危机。联合国星期二警告说，叙利亚城市阿勒颇的200多万人已经断电断水，联合国呼吁交战各方停止战斗，修复遭到破坏的基础设施，运送人道援助。联合国人道救援机构负责人奥布里安在纽约对媒体表示，我们准备好了救援物资，包括食品、医疗用品、救护车、发动机燃料、饮水等等。他说，如果有一条安全通道，我们能够在24到48小时内把这些东西送进去。联合国一些机构多次呼吁交战各方每周为人道救援呢提供停火呢48小时，把外界呢这个输送的这个急需的救援物资呢运送给阿勒颇的居民，并把他们疏散出去，但这个要求还没有得到实现。奥布里安呢要求联合国安理会运用自己的影响力谋求停火的实现。美国在利比亚增加空袭，可能促成一轮遏制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行动的开始，该组织还在试图坚守他们在北非的一个重要的要塞。星期二，美国非洲司令部宣布对伊斯兰国在苏尔特的据点实施了8次空袭，这个重要的沿海城市是这个恐怖组织行动的一个基地。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特种部队也在该地区呢进行了一些协调，不过这名官员没有细说。美国至今已经对伊斯兰国组织总共进行了28次空袭，这是奥德赛闪电行动的一部分。这个行动是应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的请求，在8月1号开始的。星期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对党内批评者展开了严厉的抨击，不过正在这个时候，一份民调显示他的对手民主党的希拉里·克林顿的优势呢似乎正在增加。就在特朗普抨击党内对手之前，缅因州共和党籍参议员苏珊·克林斯、两位美国环保署前署长以及50名以前曾在以共和党为首的政府下从事国家安全和外交事务的官员公开表示，他们不支持特朗普。特朗普在他的推特账号上表示，我是顶着华盛顿圈内人的反对展开我的竞选的，就像我在共和党初选中所经历的一样，这些人把美国搞得一团糟。联合国呼吁所有国家呢改善世界3.7亿土著人接受教育的机会。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8月9号世界土著人日这个国际日呢强调，世界有必要缩小土著学生和非土著学生之间长期存在的成就差距。他说，我呼吁各国政府改善土著人接受教育的机会，并在学习的地方反映土著人的历史和文化。联合国表示，受到文化和语言上合适的教育是土著人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联合国即将发表的一份报告可能会提到一个事实，这就是加拿大最北部的纳纳武特地区的因纽特高中的毕业率远远低于平均水平，适龄儿童上学的被录取为全日制学生的比率呢只有40%。联合国表示，这份报告《世界土著人状况》第三卷还将提供一个情况：2013年，澳大利亚年纪在15到19岁的土著人当中，只有60%接受高等教育。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8月9号星期二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由于被指称支持台独的台湾演员戴立忍，以及曾经在网上点赞了一张爱卫卫照片的日本演员水原希子，遭到了阿里巴巴投资的电影《没有别的爱》撤换。加上此前包括在韩国发展的台湾艺人周子瑜，也因为举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被迫发布视频边哭边道歉。台湾社会运动人士、曾经参加台北市议员的选举的王毅凯，发起了第一届向中国道歉大赛，引发了全球网友热烈参加。大赛的冠军在8月7号星期天公布，由香港的毛记电视获得冠军。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向中国道歉大赛的主办人王毅凯先生现身说法。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
另外呢，参加节目的还有网名北风的独立评论人士温云超，他在我们的演播室现场。温云超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
此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051来参加话题讨论。此外，您还可以通过VOA 是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以及来这个发问，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首先，我先请教一下王毅凯先生哦，在这一次这个冠军已经出来了，我想请问这个比赛的评选的标准为何？为什么这个毛记电视的这个 Sorry Sorry 这个视频获得了冠军呢？
我们先前其实就在这个活动的时候说过，道歉王是以那个网友给予的赞数最高为标准。那因此，那个当毛记电视发表这个影片后，不但在活动结束以前，这个作品是我们所有的作品当中分享数最高的，而且同时也是最多人帮他投稿到这个活动当中。那当然，这个东西有受惠于他们自己本身这个电台的粉丝数量的关系。可这个作品，我们几个评审看起来确实都非常用心。然后从综合战术跟网友受欢迎的程度来看，他绝对是就是最高的，所以冠军他当之无愧。
是，那我想请问说，他的内容本身你有什么样的看法？例如说他有用了很多的这些很诙谐的说法，那也包括就是说向中国道歉，因为他没有去买这个假冒的山寨的产品，像这个New Balance， 这个是中国一个山寨的品牌，是来山寨这个美国的 New Balance 运动鞋哦。所以对他的这个歌词，对他的表演模式，你本身有什么看法嘞？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趣啊，因为其实结合那个影音，然后还有就是改编歌词的二次创作来讲的话，其实让许多的网友们就可以直接联想到，哎，以前的一些热门歌曲，然后呢，把这个东西影片更能够扩散出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做法。那未来的话，其实我们自己本身下一次也想要来做一些跟他类似一样的方式来做。如果有机会第二届举办下去的话，我们也会这样做。
是，那我再请教王先生，就是这次因为他是在网上举办的一个活动，就我们看到其实本来这个在台湾或者是香港的这个参赛者很多，但是我们看到有更多来自不同语言、不同国家的参赛者，包括有这个日本啊、东南亚国家，还有这个一些是以英文来发表的哦。那我来念一些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些参赛者的作品，像有一个就是台湾人他写的，他说：“身为同为炎黄子孙，中国人却只能够投胎，不能够投票，我道歉。”那我们看到也有日本网友呢，他是这样写，日本网友说，看到中国的新干线也就是高铁被埋起来，我吓到了，真对不起。还有日本网友说，虽然想去中国旅行，还是改去台湾了，对不起。还有说，中国的优点我完全想不到，我真的很抱歉。我们看到一些日本网友一些很有趣的一些发言，当然也看到有中国的网友也翻墙到你的脸书上来做这个参赛哦。我们看到有就中国网友说，他说对不起，我不信共产党。中国的网友也说，翻墙上 Facebook 实在是抱歉，对不起中国，对不起赵家。那我们另外看到有这个中国的网友说，我道歉，我支持台湾民主的声音，我甚至理解台湾独立。 我道歉，我希望看到中共黑暗统治的结束。那甚至还有一个这个大陆人说，他说我道歉，因为我们伟大的共产党将党、政府、人民、国土混为一谈，于是反党就反政府，反政府就是反人民。不信你看看，连台湾人都上当了。甚至还有一个这个大陆的网友也说，我要向中国道歉，作为一个大陆的高中生，我没有维护好国家的网络安全，我反而教会了更多的同学翻墙。所以王一凯先生，你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来自世界各国这么多不同的网友的声音，你可不可以选几个你觉得特别有趣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好的，那个我们那个什么台湾的一个网友，对不对？其实他们还有两个蛮正最高的，一个是说一个网友讲到说，不好意思，我的肾脏还是完好的，很抱歉，是在讽刺中共就是有过去有所谓活在器官的事情。那这个东西我们台湾也非常清楚，所以讽刺这一点。然后呢，另外一个台湾网友是说，我身为一个妈，我生了三个孩子，我对中国很抱歉，其实就在反讽中共过去一胎化的政策。那生在台湾的这边则是有自由可以享受生自己想要生几个孩子就生几个孩子的权利。那我们也看到了，其实香港的还有呢，就是强调说不好意思，我是香港人，我不是中国人，然后也同时强调说我用的是 iPad， 我用的苹果，我没有用小米，我很抱歉。那其实在这一次当中，我觉得像刚刚听到许多中国网友的当中，我们也挑出了几个其实我们觉得算是非常可以让我们体会到中国的一些变迁的事情。就是说像有一个网友提到说，对不起中国，没有能力让你马上变一个足够好的国家，希望这种伤心的事情在我的孩子或孙子的那一代不要再经历了。也谢谢这些指出不足之处的留言，虽然辛辣，但是也有不少的实话，愿国人睡得早日清醒，清醒的人不要放弃希望。那还有就是像是说不得不说，中国这几天分分钟钟都上演的让人觉得很可笑，一群傻子在肯德基面前笑喧，说宁愿喝毒奶粉也不肯吃肯德基。作为一个人竟然能说出这样子的言论，到底是有多智障？天天宣扬的叫爱国抵制什么货，可是自己手上却用的是苹果手机，这样的搞笑，这样的爱慕虚荣，不应该是虚荣，真的对不起。这个只会榨取而不会透过选举产生的政府利益存亡，到底关人民什么屁事呢？对不起，我们没有跟你们一起同流合污喝国产的毒奶粉，对不起，我们没有跟你们一起爱党爱政府，我只想爱我的人，对不起，在你们眼里说出真相的人都是傻子。我觉得看到这些言论，其实我们蛮多的台湾网友都蛮有共鸣的，就是我们其实可以体会到说，中国的许多人民也正在觉醒，明白说一个政府一个国家要能够让自己的人民代表，就是需要还有一个民主选举的空间。所以我觉得这是这几个我们会觉得非常有意义的投稿。
是，谢谢你。那我另外想请教，就是说你刚才你的脸书上也提到说，在东南亚地区的这个很多的网友也参加投票，他们的这个还没有翻译出来，所以你还没有公布出来啊、哦。不过
有，对对对、我们其实有发表了一些，但是在那个翻译的部分，我们有翻译，我可以举例几个翻译的东西，就是一个像在美国佛州那边的一个网友。他是提到说，对不起，我呼吸地球上的空气，我都要那么呼吸到你们的空气，我们都要咀嚼一下，我才敢吸下去。然后还有像是一个东南亚马来西亚的网友，他特别强调说，对不起，华人这个名词一直被人家搞混，让我们被你们当成中国人了，真的很抱歉。其实我们有在翻译，那大概预计在一个礼拜后，我们就会再把它公布出来。
是，我也想请教一下，说一些东南亚国家，因为我们知道说现在中国在，例如说在南中国海，还有很多方面跟它周遭的这个东南亚的邻居似乎有一些这个摩擦跟矛盾哦，所以在这些方面的话，这些网友是否有把这些他们所谓的一些不满的情绪发泄在上面呢？
也有的，我们有收到菲律宾那边的投稿，那翻译起来之后，他们就直接讲了。我对不起，我恨中国，我实在不想要被你们画在一起，我们的海域是我们的，这个都我们有收到这样的稿件。那也有收到像是刚刚马来西亚的那边也有讲说，原来我们的海岸是你们的，真是抱歉啊，可是我不承认。所以其实实际上在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东南亚会有一起投稿的这个情绪当中，我们自己有发觉到确实是跟南海的这个争执有关系，这是有看到蛮多数的是这样投稿的。
好的，谢谢王一凯先生。那我接下来请教一下，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北风哦，北风你自己也看了，这是个大赛的一些参赛者，你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觉得几个特别有趣的言论？那如果你自己也参赛的话，你大概会发表什么样的看法？
哦，那这次大赛的话，因为他在 Twitter 上有个 hashtag， 所以我也很留意一些作品。那我印象最深的几个，那毫无疑问，其中有一个就是说，很对不起，我的键盘上有4689四个数字，也就是8964，这是中共很忌讳的一个内容。那另外一个人就说，哎，不好意思，我要让你们翻墙出来道歉。现在我们道歉完了，你可以翻墙回去了。那我也用这个 Twitter 的 hashtag， 然后参加了这个活动。我的就是说我不过是想做一个正常人，然后给中国添麻烦了，所以我要说声对不起。我觉得这次的活动非常有意思，非常精妙。你可以分明的感觉得到，我们一些生活当中习以为常的常识和一些文明准则，竟然会被中国当局当成是一种冒犯而要为此道歉，这是一件很有反讽意义的活动。
嗯，是。那我接下来再回来请教一下王先生啊，我们看到说在你这个道歉活动这个开始了之后呢，不管是中国的网友跑到你这个活动上来发言，或者是我们也看到说也有发动了在这个网易上首届花式道歉大赛，好像是来反击你的这个道歉活动，对此你有什么样的观察？
其实我看到更多的话，他们应该是想要跟外国，就是除了台湾之外还包括其他外国人来去借机去来回击，可是我们可以发现到更多的中国网友是来反过来讽刺他们自己中共当局的腐败还有黑暗的评级。我们觉得这件事情是当初我们在举办道歉大赛的时候其实没有想到发展的结果，但是有注意到观察辨识说这是我们当初就想用中国的自嘲还有高级黑的方式来做一个拐个弯的讽刺。那现在看起来中国许多的网友包括我们昨天也注意到了有个声援维权人士的中国人，他们就声称他们也开始发起了认罪活动，其实就是在认为说这整个大道歉大赛之后吸引了许多的中国人，他们发现说，哎，我们就用自嘲的方式，我道歉，我觉得原来我们很多的做法没办法满足所谓的中共当局的那个标准，所以呢我们常常要被罚，常常要受到限制，可是我们其实心里并不想要这样子，不想被你们这样的限制。那我们会想进一步的观察，就是说如果道歉引发了大家把这种高级黑改弯的方式在未来不断的用来去讽刺中共当局，但是中共当局如果最后还会进一步的限缩的话，那么肯定就会是最严厉的一种言论自由的限缩，这是我们会想下一步所观察到的。但是我们也观察到真的很多中国网友开始自己有更多的觉醒起来。
是，好，谢谢您。北风来补充一下。
当第一届向中国道歉大赛这个活动出来之后，其实中国一开始网友推出了一个，就是说第一届向台湾道歉大赛，但是后来他觉得这是不是把台湾和中国划等号了，所以他们又把它改成第一届向台湾省道歉大赛，由此来矮化台湾的一个位置。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才是中国网友对这个活动的反击。至于网易最后来搞的那个花式道歉大赛，在我看来，这完全不能认为是对向中国道歉大赛的这个反击，而是一种唱和或者是一种有意思的补充。例如最普遍的里头的一些东西，我念一个，就是说，哎，对不起国家统计局，我拖了你们的后腿。另外一个就是说，哎呀，对不起发改委，你们又调油价，但是我没有能力买车。所以这种我们可以看到，它跟向中国道歉大赛基本上是类似的内容。它就是说以这种反讽恶搞反过来。在配合这场活动。
好的，先北风的分析。那个王先生，我们先来回答一下我们这个 YouTube 上有一些朋友的发言呢。我们刚刚看到有一位叫做巩格的网友，他在我们的 YouTube 直播上他发言，他问你啊，他说这一次的大赛结果看起来比较娱乐性比较高，那到底现在看到的结果是否就是你想要的呢？
其实我认为这次看到的结果远远超出我自己所想要的。其实当初我更直接一点，就是说我纯粹就是反讽一个，就是中国他们其实许多网友要求人道歉，或者甚至中国政府背后所施压对这些艺人或是不同的民运人士所要求的道歉认罪的行为，他们其实并没有给予他们所谓的言论自由跟弹性的空间。所以我要反讽的就是，很抱歉，这个道歉其实是假的，他其实在强迫着别人去要求说出他们要的答案，而不是真正的是想听人家他们真心话想讲什么，他们想要解释误会也不允许的，他们只想要一个答案。那现在发展出来之后，我发现到的是说反而引起了我们看到的认识到的中国 底面真正的面貌，就是说除了扣除那个所谓的五毛跟小粉红之外，我们看到了中国更多的自由跟弹性的可能。那其实在这一点的话，对台湾来讲是很激励的。台湾过去的许多的台湾人士一直很本土化，就是认为中国的民主主义高涨是没有自省能力的，他们是会想要办法吞噬台湾。但是现在反过来是，我们会认为其实在台湾跟中国之间的民运人士当中有更多交流的可能，甚至跟中国的网友当中有更多交流的可能。这是我认为这次活动当中是非常难得的一个结果。
是，好，谢谢王先。那北风，我想接着请教你，也是我们网友的题目啊、在我们 YouTube 上所发表的一个叫水煮三国，他说在习近平这个静的静止的静评论的评，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每个人都不能够发表自己的看法。在华人的娱乐圈，从周子瑜事件到现在的代理人，还有赵薇的道歉，共产党用经济的方式打压这个娱乐圈，打压港台艺人，这会不会让这个港台的明星更加远离中国？那这个道歉的压力到底是来自中共的中央，还是共青团，还是其他的势力呢？其实共青团的部分我们待会晚一点也会来提到，你可以顺便把这个综合的讲一下。
我想如果从赵薇这个电影这事件来看，他其实最开始在今年四月份他已经就有这个要求赵薇对这个电影做出说明，然后我们看到7月6号共青团就开始就是把其他的一些微博网友的一些言论指责赵薇在这一方面。只不过赵薇也是在中国是一个经济精英，他也数亿身家，所以他也很容易通过他的公关手段对当局的这种共青团的一些指责做出一些回应，例如他通过那个删帖的方式把共青团的一些微博内容删除。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国防报在7月14号，也就是南海仲裁两天之后，他们直接发文批评赵薇，批评这个电影请台湾演员的这种立场。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中国的事情如果你把它单纯说成是共青团的，或者是单纯的来自于中央高层的这种，显然太孤立的去看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就是说共青团在这个事情上扮演了一个先锋队的角色，但是整个事情是当执政当局觉得这个事件可以去转移南海仲裁案导致的中国的这种民族主义的情绪，所以他们就要上岗上线来加以利用，最后也迫使包括赵薇做出换角这种决定，做出进一步道歉，包括水原希子也做出这种道歉这种行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中国刻意培育的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他需要借助共青团的这种故意的发难来达成他这种目的。但是共青团是不是被直接受益，还是自我领会自我发挥，这点我们其实从外人来看很难去做一个评估。我们也知道就是包括像司马南，包括像环球时报，包括像这个共青团，他们也有踢到铁板的时候。我们认为他们可能就是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然后双方互动形成了这么一个局面。
对，说到共青团这部分，我们也知道最近共青团的内部的改组也是引发了很大的这个人事的改组，引发很大的讨论啊、哦、所以是否也是踢到铁板了。那另外我也您在回答之前，我也是顺便再把另外一个网友的问题拿来请教你，因为跟你刚才讲的这个分析有点关系。另外一个网友在我们的 YouTube 上留言叫 Loy Harbor， 他说请温先谈一下为什么习近平执政的时候中共频繁要求境外人士道歉，以及国内的人士在电视上认罪，是否原因就只是您刚才所提到的用煽动民族情绪的方式来转移其他政府的这个矛盾跟焦点？
我想这个对于现在的执政当局来讲，他们可能有几个目的。当然一方面他们就是说要建立习近平的这个核心，要树立他本身的这种集权的一个权威，所以就像我们普通说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把声音。那对党内人士，他们就要求不得妄议中央；那对于全国人民或者对全世界人民，他们凭着他们自己的自信，三个自信，凭着他们对中国市场的自信，他们希望你全部的人都不要说一些我不爱听的话，要不然你就不要跟我做交易。这是他们的一个固有的这种核心的不得妄议的这种逻辑所延伸开来，导致了现在这种情况。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最新发生的像韩国部署了萨德系统，中国也是全面制裁和抵制这种韩国的艺人，这可以看得到，这基本上就是完全出于一个政治的需要和动机而做出了这种行为。
是，好，谢谢北方。 充。我们现在线上有几位观众朋友，我们待会在接听上电话之前呢，我再来请教这个王先一个问题哦。王先，我们看到说之前除了最近的这个代理人事件直接影响到您发起了这个道歉大赛，在这个台湾大选之前呢，也是因为这个周子瑜事件，因为他在韩国电视台上挥舞了所谓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而引发了这个中国网民的追打，说他是台独，让他这个含泪道歉哦。那我们看到说今天连青天白日满地红，我们知道这个是中华民国国旗，这是主张统一的国民党所尊重的一支旗帜，那是否这也代表的是说连中华民国也是支持中华民国，就是支持台独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所谓的九二共识是否也不存在？
其实关于这件事情，我们自己比较清楚的是认为说，其实他们只是想借由台独这两个字去打压任何会影响他们中共统治正当性的所有的手段而已。也就是说，既然说其实台湾这边是清楚中共的九二共识其实只有一中原则，没有个表这件事情，个表完全是国民党自己用来欺骗台湾方面的人民所讲的话。那中共这边其实从头到尾强调的就是一中原则，也就是在九二共识一中原则之下什么都可以谈，但这个谈呢就跟这次道歉一样是没有其他空间的，你就是只能够在中共所安排的统一进程上面来进行所谓的利益交换，他没有给予中华民国这几个这个本身有任何的弹性空间。所以我们其实自己本身有观察到这几年因为网络交流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民国粉，包括就是在小英当选的时候有人举的那个中华民国旗在中国那边自己来庆祝，那我们也看到很多民国粉来去表达他们的意见，可是这些我们都有注意到他们被打压。所以其实我认为他们重点那个时候周子瑜被打压的时候，台独只是一个手段，他并不是真的知道，他们自己也很清楚那个中华民国不代表台独，可是问题是他们就是要利用台独这两个字来去打压中华民国本身，让他失去的影响中国中共本身的正当性，这是我观察到的。不然的话那他干嘛需要打压？那这个我认为就是清楚的一个证据。
是，好的，谢谢王正凯先生的分析。我们来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我们请的是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河北刘先生您好。
喂，是我吗？
哎，是刘先生，请说。
喂，
刘先生，请说。
哎，我有一个问题啊，请问问主持人啊。
嗯，请说。
咱们这嘉宾呢，你最好请点档次高的，你像咱们焦点对话
的。好的，刘先生，因为您的问题跟我们今天的题目并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我们把时间让给其他的观众朋友。我们请吉林的阿正先生发表您的看法。阿正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好，
好
嘉宾好。我今天也来到这里头啊，美国之借着美国之音的平台啊来道歉。我经常在某群里转播美国之音的普通话节目，我对不起赵家人，但我不会改，我将继续在群里头转播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谢谢。
好的，谢谢阿正先生。阿正先生也来报名参加这个道歉大赛啊。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请示河北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喂，你好，请问是我吗？
是，王先生请说。
首先我想说，就是说作为这个中国的人来说，这个中国道歉大赛首先感觉我们自己感觉心里是不舒服的，但是因为我们去到过海外之后，发现相对于国内的很多报道，一涉及到这个国人的尊严或者说国格的时候，那我认为我们的国人会异常的也不能说是兴奋或者说是愚昧的这种去爱国，因为很多事情并没有说媒体报道的那么过分，或者说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过分。那但是当一牵扯到任何与中国这个民族国家感情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的民族感情是非常脆弱的。那所以说首先我非常就是伤心有这个中国道歉大赛，但是同时我认为这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因为目前我们国人的这个心态，或者说被国家的这种意识形态影响的，就非常的玻璃心。那任何一牵扯到国家民族的议题，只有好没有坏。好，谢谢。
好的，谢谢河北的王先。我们最后来请湖北的张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张先您好。
好，您好，能听见吗？
可以，张先请说。
哎，这是那个菲律宾那个前总统，他要去向中国示好了，
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们已经感觉到美国不是他们坚强后盾，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说客啊，他已经跑到菲律宾去说了。
张先生，不好意思，请问您对我们今天这个道歉大赛有什么样的看法吗？如果您是要发表跟其他不同的这个问题的话，那我们可能等到以后我们讨论相关话题的时候再请您打电话进来。那我就想来请教一下这个北风哦，刚才我们那个请您来回应一下我们几位观众朋友的这个他们的说法。
首先我要跟河北的刘先生道个歉，那个我的形象有限，第一次来节目还晒得特别黑，我不代表时事大家谈所有嘉宾的水平，所以你可以多看一下其他高水平嘉宾的节目。至于刚才那个吉林的阿正，我想这个当然非常有道理，就是说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做的事情是不是正当，我们要符合常识，符合文明的准则，符合普世价值的一个标准，然后我们去评判这个东西要不要道歉，或者要不要坚持。也就是说，像台湾有个作家张铁志提出的，我们发现这个道不道歉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是涉及一些基本的价值观的巨大差异，也就是说是本着一元的党国至上理念，还是多元的公民参与精神。在这一点上，其实我们是可以分清楚，我们是作为一个具体的个人来对一件事情发表评论，还是作为一个虚拟的国家的这个主体的角色在发表评论。在这一点上如果分清楚了，其实我们的事情要好办得多。那至于王先生刚才提的，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在外面有些时候看到中国的一些负面的报道，其实当然心里头也是很百般滋味，但是我一直不断的提醒自己，就是说事实上我们是有更好的办法去处理这种事情。第一，事实的报道是不是符合真实，就是说是否真实。第二，如果是观点的报道，它是不是符合有事实作为基础，是不是符合一个逻辑，如果是，即使说的再难听我们都得接受，然后去思考我们怎么样去做出一种改变，而不是说看到我们不想看的我们就可以把眼睛蒙上，听到不想听的评论我们就可以把耳朵堵上。其实这样并不解决办法，反而会导致事情往更糟糕的方向发展。
是，好，谢谢北风。其实您讲的也没错，这本身就是一个新闻媒体他所要达成的事情，就是当他报道出来之后，希望能够在他的阅听的这个受众呢，在接收这样资讯之后，能够自己起了一个自我判断啊，然后自我理解的一个效果啊。那我接下来想要请教一下这个王一凯先生，最后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代理人事件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7月15号没有别的爱这个剧组呢，他们宣布撤换代理人，在声明的时候特别提到说，当时启用他没有对政治背景进行深入的调查。那这是不是一个警讯，也就是说未来中国的影视作品甚至台湾的港台的艺人想要去参与的话，都会受到政治上的调查跟审查呢？那你觉得这会对港台的娱乐圈产生什么样负面的影响？
事实上这个影响已经开始发生了。像我们可以看到何韵诗的演唱会他们被遭到抵制，那当他们现在用自办的方式来举行。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其实先前在中国自己本身举办的所谓的他们的纪录片大赛，他们的纪录片也办到了这一届，去年这一届之后也被停止，强制的停止播放。那我们可以观察到，就是中国对于所谓的政治审查这些东西，只要当他们要加强的时候，他们就肯定是加强下去。所以我觉得未来台湾的艺人去中国要发展的时候，进行所谓的政治背景审查一定是会强化的。那我认为道歉的事情肯定会再层出不穷。
是，那最后我想请教您哦，因为我们也看到说，就在你的比赛结束的当天呢，这个中国网民又开始另外一波这个要求道歉的行动，也就是这个在奥运上，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游泳选手呢，因为讲了一些所谓使用这个中国选手使用过禁药的这样的话，引起了中国网民甚至中国的一些官方的机构要求他来道歉。那您就说，希望他在前一天就能够先讲这样的话。所以说你看到这样的一个风潮是否会持续下去，那么第二届的道歉大赛是否也会继续主办下去呢？
我认为其实所谓的伤害中国民族感情然后要求道歉这样子的行为当中，包括中国自己内部的小粉红跟所谓的五毛党来讲的话，我想肯定会持续的。可是其实像奥运这些事件当中，我们自己可以体谅啊，虽然台湾很多网友包括我在内会去嘲讽这样子的事情，一方面我们知道说澳洲他讲这句话有点不是很有风度，可是问题是实际上他们当然在运动员的理那么角度来看，其实很多运动内行人来讲，确实禁药的事情对这种做顶尖运动竞争的人来讲是非常非常的在意，而且 憎恨的事情，所以两方面都可以去体谅他们的行为。但是未来来说，整个中国的民族主义去发展，然后要求别人道歉、追打的事情，我们看这几天来看，我觉得未来不会停止，而且会越演越烈。但是我们也发现到说，这些东过程可能都是中国里面转移情绪焦点一个手段，所以有可能不排除是特定的五毛党跟小粉红在联合操作的事情，这是我们有注意到的现象。
是，好，谢谢王先生。我们最后请北风稍微补充一下。
网友很聪明，他们建议澳大利亚政府派出两位澳大利亚的永久居民向中国政府道歉，他们都是习近平的兄弟姐妹，一位叫习远平，一位叫习恩安。习恩安。
好的，谢谢这个北风给我们做分析。不，最后我也讲一下，就是说这个其实这个澳洲的选手 Holden 所说的所使用禁药的孙杨呢，他自己也曾经在比赛当中有失言过。他在这个仁川的这个亚运的这个比赛上面得到金牌之后呢，他居然也说了，他说日本的国歌很难听。不过当场呢，日本的选手就是很有风度的说他们不在乎这样的话。好了，关于第一届向中国道歉大赛的这个讨论呢，我们先告一段落。感谢向中国道歉大赛的主办人王一凯先生以及独立评论人士文云超先生。下一段呢，我们将来讨论禁止支持港独人士参选，中国究竟在怕什么？提醒大家，时达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以及观众、听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最后，请来看一段本次向中国道歉大赛的冠军作品 ，Sorry, Sorry。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香港立法会选举将在9月4号举行，但是立法会选举管理委员会却裁定几名与北京当局看法相左的人提名无效。根据选举委员会的说法，杨继昌拒绝声明拥护基本法，中出杨子、陈浩天、陈国强支持港独，而赖奇文支持香港回归英国，这是他们被取消资格的原因。而本土民主前线的梁天琦虽然已经表示不主张也不推动港独，还是被取消了候选资格。为什么北京在现在要祭出如此强硬的手段呢？而这样的手段是否会适得其反，助长更大的港独风潮？这对于香港未来的政治以及社会将会有何影响呢？今天参与讨论的一位是被香港立法会选举管理委员会撤销资格的香港沙田区议员陈国强先生。陈先透过电话从香港参加讨论。陈先您好。
哎，你好，你好。
此外我们还有网友还有这个网名北风的独立评论人士温云超先在演播室的现场。北风再欢迎你。
哎，你好，大家好。
此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拨打4001205151来参加话题的讨论，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我先请教一下陈先生啊，陈王先生，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委员会裁定您提名无效，那您认为是什么样的原因？你认为这个原因正当吗？
这个原因肯定不正当了。因为他要我写，我拥护那个基本法，我是签个文件的，我是拥护的，但是我都给了一个文件给他，我是支持香港独立的。但是我觉得我支持香港独立是我的政治主张，跟我的选举权是两码事啊，他不可能不给我选的嘛，这是很基本的人权的嘛。
是， 那所以说这一次他这样撤销您的这个竞选资格，还有其他的上诉的办法，还能够继续用其他的方法来参选吗？或者是说可以借由司法的救济来恢复您的参选资格吗？
应该没有了。今天我们跟的律师谈过了，整个法律程序啊，大概要最小的一年了啊。反正9月4号都开始选举了，选举天是9月4号嘛，投票日，所以我们肯定过了9月4号了。
那所以陈先生，那如果说现在这一届已经来不及了，我们知道您现任的工作是沙田区的这个区议员哦，那撤销你的这个立法会的这个参选资格，是否会影响到你现在的工作呢？还有你下次如果还要再参选区议员的话，你的资格还会不会受到质疑？
我听他们说啊，我是终身不能再参选的，因为我是支持香港独立嘛。按照他们说法，我是支持香港独立的人。是不可能再参加香港任何的选举，终身不能参选。
哇，那这听起来非常的严重。那您接下来打算怎么办？您的政治生涯是否会从此告一段落，还是您会借由其他的方式来参与香港的社会与政治文化的活动呢？
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跟整个律师法律全体谈过，我们准备做个这个 appeal 应该我们的胜算是挺大的，因为按照基本法它这本书啊写得很清楚，言论自由啊，思想自由嘛，其中是一条很重要的，但是它还有一条是香港不可能分离，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所以要看那个法官怎么看呢？是哪一条比较重要？是人权比较重要，还是哪一条是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能分开的一部分呢？
所以陈国强先生，您刚才说法就让我想到说，这个裁定您提名无效的原因是，他说是因为说你支持分离的意识。那我们知道说，在一般的民主国家选举里面，其实我们看到在美国，其实有一些，例如说夏威夷的独立的运动、德州的独立的运动，其他一些国家，例如说希望各州有更大权力的运动、自治的运动，或甚至像在台湾，也有一些是主张极度的台独，不是民进党，而是极端台独的一些政党或候选人，他们一样都有获得参选的资格，由民意来检视他们的政见。那您认为说从这样的情况来看的话，香港这样子的一个裁定跟做法是否完全背离了所谓选举的一个这个意义呢？
我觉得台湾是比香港进步了香港是越来越退步了，在那个自由思潮市场自由是越来越退步了。其实我们几个人都是在嘴巴在说香港独立的，真真正正的实际行动是没有的嘛那香港是一个很禁忌的社会啊，我们不可能拿枪啊，拿买大炮啊，买飞机跟那个香港政府发生什么冲突啊，革命啊，现在反正是香港独立啊跟那个革命的都是在嘴巴在说的嘛，大概都很清楚。如果共产党不给我说，都不给我们说了，这个反弹的会越来越大的反正香港跟大陆政府大家这个文化都不一样这个分别是很大的。我们是说广东话，他们是说普通话
是
语言不一样，文字不一样法律不一样，所以很难说新一代的年轻人会说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中国两个字对香港年轻人来说的是太过沉重了，大家搞不清楚什么是中国，大家一直在说大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是一个共产党的国，跟我们没有关系了吧
是 啊，那接下来陈先生，我再另外请教您，您刚才提到说你们几个人啊，所以我想知道一下，另外其他也被撤销资格的，包括像梁天琦，像您说您因为有支持香港独立这样子一个说法，所以导致被取消了资格，但是梁天琦已经签了这个声明书，说他绝对不支持港独，而且也不这个主张，也不推动港独，那为什么他还是被撤销了参选资格？
我觉得他是肯定是支持港独了，但是法律面前呢、啊，他这个参选了、啊，就随随便便签给这个香港政府啊，香港政府就反正都不给他进了，随便找个借口的都不给他选的嘛。这个跟那个共产党的做法是一样的嘛，啊，反正他要怎么做，不管对方做 A、B、C， 他们都不给他做了哈。
是，那我另外想再请教一下那个问题，就是说除了支持港独之外，我们看到他所谓的赖启文呢，他是支持香港归属英国的。我们知道说有很多的，像我们在中国的东北地方也有一些这样的声音，就是说他们对于现在的政府不满意，他们反而是怀念当年日本的统治。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所谓的殖民的统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声音，希望说香港回归英国？那这样子的声音在香港有多少呢？
哦，这个声音不小的哇。香港回归归应这一班人不少的，很多的很多的，我认识的很多的，他们觉得英国是比较文明啊，文明的啊，反正现在他们说的中国跟大陆说的中国跟香港人说的中国是不一样的嘛，大家觉得是一个邪恶的国家嘛，共产党的国家，所以他们说有两个 choices， 归共产党的管制还是归英国的管制，还是香港独立？有不少人是觉得归英国的统治是比较合理，还是更快捷的方法吧。
是，好的，谢谢陈国祥先生。那我先来请教一下这个北风哦，我们看到你在香港也待过好长一段时间，所以这么多的看法，当然有的人就是亲北京的说，很多人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意识形态，那么有港独的，甚至有这个要归属英国的，那有没有其他的看法？还有你在香港里面，你认为你所认识的香港人，他们对于这一次的这样的被撤销资格的参选人，他们有什么样子的感触呢？
我想说一下，就是说我对这个整个事情的一个基本上的看法，因为这次香港选举，立法会选举，他们用这种选举委员会主任这么一种直接的做这种实质性的否决，这个其实跟全世界的民主社会民主国家的做法其实都不大吻合。一般来讲，这种选举委员会主任他们只会做程序性的审查，而不是做这种实质的审查。这个香港在这方面，我想以后的司法争议可能还会很多。那对于北京来讲，他们这样做出这样的临时加这样的一个程序，我想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香港的选举里头，我们知道，就是说一般也会有电视辩论，一般也会有现场的辩论。那对于这些选举的主办者来讲，他们当然不希望给这些香港独立的支持者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那毫无疑问，就是说中期来讲，他也不希望立法会成为支持香港独立的这么一个平台。那更何况就是说，他不希望通过这样的选举这种参政的模式，就是说让这种香港独立这种势头进一步扩展。但问题在于，就是他们有没有能力做这样的一个改变？我们可以看到，港大民调中心他们做的那个民调，在15到24岁的年轻人群组当中，港独的支持率是高达40%的。这一点其实跟我在香港的观察也很有意思，就是说香港我们去看维园，还有看每年的七一大游行，我们就可以看得到有很多举着狮龙旗的人。狮龙旗当然就是一方面主张香港独立，另一方面可能想回归英国这个主权。这是这么一个知识群体，也有人举着那个青天白日旗，就是说希望回归中华民国。当然这方面人很少，但是举狮龙旗的人似乎是越来越多。那包括这次选举委员会主任拒绝梁天琦参选之后，这次香港独立的支持者在天马店公园举行的集会，我们也可以看到数以千计的人支持。所以从长远的未来来看，这场对峙和争执可能会扩展到所有的层面，但立法会这个舞台可能能够发挥的作用可能会越来越小，甚至现在传统的泛民如果承认全国人大这个限制性的机构的话， 那他如果要你签署一个承认八三幺决议的东西，你签不签？如果你不签，他不给你参选，你签了，那你不用反对了，直接就接受现在的政治安排的现实。所以这才是香港未来更吊诡的东西，就是说他们迈出了这一步以后，还会有类似的安排，最后把所有的泛民的参选资格都有可能给你剥夺掉。
是，这牵扯到我们网友的一个问题。我们在 YouTube 上有网友叫做汪帆六，他说呢，他就问说，如果不让港独参选，是否会影响到下届特首的执政合法性？这也让我想到说，就像你刚才讲的这样的一个结论，是否未来的中共现在正在把香港的立法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大？
事实上，我们如果从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个直通车下车这个安排，我们就可以发现，中共一直是想把立法会操控在自己手里头，他绝对不会让立法会成为香港主体性诉求或者谋求香港独立的一个平台。那这个就是说，香港的立法会议员选举还有香港特首选举，它有没有合法性的问题？我想这个很好说，很好分析，就是说你要看是形式上的合法，还是真正意义上说我们说权力的合法性。如果是要形式的合法，那中共很容易，它就只需要通过人大常委会在制定香港的特首和立法会选举的办法里头，按照它的思路去设计就好了，它可以完全罔顾民意，就像在这一次的立法会选举一样。但是他们如果要真正做到权力来源的合法性，例如要一人一票选的话，我想现在不管从立法会还有特首都不具备有足够的合法性。
是啊，那我接下来再来请教一下这个陈国强先生啊，刚才我们也听到这个观众朋友北方的分析，那还有我们这个网友的发问，说如果说今天立法会里面的成分它并不能够完全代表香港人民的声音，然后因为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去撤销掉或者排除掉某一些候选人，你认为未来立法会会怎么办？
我觉得泛民他们就是有可能，一般的泛民都是帮那个共产党在说话了。以前我们觉得泛民呢都是在帮，就是比较自由啊，就是民主派。但是现在很多本土派跟那个香港独立的朋友就觉得，泛民过去几十年基本上呢是在玩游戏。他们是没有真真正正在帮香港走向民主。如果他们真真正正在帮香港在走向民主自由，不可能这几十年是没有改变的吧？越来越差了啊！所以有两个途径啊，泛民的语言提己不干，话他炸业香港独立的阵营才是对的嘛。所以泛民他们多一个发明少一个发明，对香港自由民主的前途是没有帮助的。我们觉得年轻人香港独立派归英派要多一点年轻人，多一点朋友进那个立法会，才有机会改变这个社会了。还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我们的团体是三个人啊，我是排的一，第二第三都是香港独立派的人，我不合格，但是他们是合格的，他们可以继续参选。所以现在的问题是，香港的公务员呢，其实他们水平很高了，但是北京下一个死的命令啊，一个 order 叫他们做，他们不知道怎么做，很短时间了，他们就随便做了。反正那种我的 invite 他们其他人，我整个团体的其他人就可以参选了，所以这个很奇怪的。
是，那陈国祥先生，我现在先根据您刚刚所讲，我想请教您，刚好是我们网友问的一个问题。网友玉玺他在 YouTube 上发问，他说：“请问一下，如果最后的发展是香港政府被中共控制了，从实质上终结了一国两制，那么香港的民主人士有没有应对的办法呢？”
香港的泛民呢，我觉得分开两边了哈，民主人士分开两部分了。现在一部分是泛民都是比较保守的啊，他们也不少呢，就随便很容易就移民到外国。但是香港本土派的年轻人呢，他们不是这么容易会移民到外国，他们以香港为家，他们说得很清楚，他们不会移民，以香港为家，要走的共产党走，所以共产党一直这样压上来呢，就真真正正会出现一个很爆发力很大的真真正正的革命，武力冲突。
是， 好的，谢谢陈国强先生。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关于这个香港的这个几位立法会的候选人为何被撤销参选资格的讨论，我们就先告一段落。非常感谢香港沙田区议员陈国强先生，还有这个在我们现场的独立评论人士网名北风的温云超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搭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提醒大家，时事搭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观众听众发表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而在明天的节目当中，要来谈谈新一轮的经济刺激政策是否能够避免中国的经济陷入衰退，欢迎您准时收看。而您如果希望对我们的节目还有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发表评论，请到美国之音 Facebook 以及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以及 twitter.com/VOA Chinese。 欢迎您在自由的互联网上与我们互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是最新的国际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官员表示，一名婴儿出生后不久死亡，婴儿的母亲在怀孕期间去过萨尔瓦多，这个病例被认为和寨卡病毒有关。德州哈里斯郡的卫生部门执行主任伍迈尔沙星期二宣布，几个星期前死亡的这个婴儿患小头畸形症，这个症状呢和寨卡的病毒感染呢有关。星期五公布的试验结果显示，婴儿的母亲确实感染了寨卡病毒。德州的卫生官员说，德州目前还没有得到有关寨卡病毒通过蚊子传播的病例。这是美国发生的第二例因寨卡病毒导致的死亡。联合国星期二警告说，叙利亚城市阿勒颇的200多万人已经断电断水，联合国呼吁交战各方停止战斗，修复遭到破坏的基础设施，运送人道援助。联合国人道救援机构负责人奥布里安在纽约对媒体表示，我们准备好了救援物资，包括食品、医疗用品、救护车、发动机燃料、饮水等等。他说，如果有一条安全通道，我们能够在24到48小时内把这些东西送进去。联合国的一些机构多次呼吁交战各方每周为人道救援停火48小时，让外界把急需的救援物资运送给阿勒颇的居民，并把他们疏散出去，但这个要求还没有得到实现。奥布里安要求联合国安理会运用自己的影响力谋求停火的实现。这个星期的战斗严重摧毁了阿勒颇的水电基础设施，而这个城市东西两部分的主要运输线已经被切断几个星期，这是原本就很严重的人道局面更是雪上加霜。美国在利比亚增加空袭可能促成一轮遏制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行动的开始，该组织还在试图坚守他们在北非的一个重要要塞。星期二，美国非洲司令部宣布对伊斯兰国在苏尔特的据点实施了8次空袭，这个重要的沿海城市是这个恐怖组织行动的一个基地。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特种部队也在该区域进行一些协调，不过这名官员没有细说。美国至今已经对伊斯兰国组织总共进行了28次空袭，这是奥德赛闪电行动的一部分。这个行动呢，是应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请求在8月1号开始的。星期二，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对党内的批评者展开了严厉抨击。不过呢，一份民调显示，他的对手民主党的希拉里·克林顿的优势呢，似乎正在增加。就在特朗普抨击党内对手之前，缅因州共和党籍参议员苏珊·柯林斯、两位美国环保署前署长以及50名以前曾在以共和党为首的政府下从事国家安全和外交事务的官员公开表示，他们不支持特朗普。 而特朗普在他的推特账号上表示，我是顶着华盛顿圈内人的反对展开我的竞选的，就像我在共和党初选中所经历的一样，这些人把美国搞得一团糟。联合国呼吁所有国家改善全世界3.7亿土著人接受教育的机会。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8月9号世界土著人国际日强调，世界有必要缩小土著学生和非土著学生之间长期存在的成就差距。联合国表示，受到文化上和语言上合适的教育是土著人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好的，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要闻，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